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大家是一个礼拜来聚会一次是吗？这么开心。好，我们上一节课上到125页哈。那有关于声闻阿含里面提到说四欲流之，那大圣经典所提到的十法行啊，那这些补充资料我都有给大家啊。那比如说，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13页啊，补充讲义的13页，我们稍微看一些重点就可以了哈。那13页的最上面第一行，我有补充一部阿含经啊。杂含经710经有提到说，佛告诸比丘，那圣弟子清净信心，专精听法者，能断无法，修习七法，令其满足。那专精听法就可以断无法，无法就是五盖啊，无法就是五盖。那七法的话，就是能够修七觉知啊。那所以有一些，我曾经有听一些阿含的老师提到说，阿含经有说啊，专精听法就可以开悟了。这个是因为经典就是这样写啊，你不能说他错的哦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要看看那个古代的论师哈，他对于这部经怎么解释哈。所以大家看第二段哈，我引了《大比婆沙论》。他就是引这一部契经，这一部契经呢提到说，诸圣弟子若以一心熟耳听法，有没有？这个熟耳就是专注的听法，能够断五盖，修七觉知，令得圆满。那婆沙的论师呢，他们的回答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怎么有人能够专心听法就断五盖？那这样我就不用修定啦，那不是赚到，有没有？那答曰，这里我们看哈，它是依辗转因而作是说，辗转因啊，就是它有前因后果的。怎么说呢？他说听法的时候呢，我们经典会这样说，其实它是有前因的，就是善耳识无间，就是我们听法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对于法、对于法师升起欢喜心，我们的善耳识就能够无有间断，就是在听法的过程，它能够很专注地升起殊胜的耳识。那耳识无间，它能够引生什么善意识，从前五识转到第六意识，就是转到心了啦，转到内心了。那转到内心呢之后又怎么样呢？无间的话呢，意识无间，它能够引生什么闻所成慧啊，所以你把闻所成慧圈起来。那如果闻所成慧无间，它就能够引生什么思所成慧。那思所成慧无间，它就能够引生修所成慧。那修所成慧圆满，才能够断五盖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如果阿含经只有读阿含经，没有看一些论点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论师们啊，他们都会回到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是契经典是契机的，是契根基啊。那也许佛陀当时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众生而开示的啊，听法能断无法啊，能断无盖。那实际上的修行呢，它是有经过这些前因，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啊，不是说只有听，那你忽略了闻思修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论师的解释其实很值得我们参考的。再来十法行，大家看13页最下面这个表哈就可以了。十法行哦，我不用一一解释了哈，但是它能对应的就是闻思修正，你们啊，也是通于前面，前面几个呢，就是闻智般若啊，那进入思维跟修行就是观照般若，那正的话呢，就是实相般若。前面两个是世俗，后面一个是圣意啊，所以十法行它也可以概括很多这些修行的次第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125页下面啊， 那进入文会的别室啊，文会的别室，我们看瓜湖山。修学文会呢，古代多依多清文佛说，或者是诸大阿罗汉啊，辗转教授啊，佛的弟子。那因此善知识成了我们学佛啊完成文会的先决条件。然而因为这些佛啊还有大弟子已经慢慢少了啊，不在了，那所以经典的编辑流通呢，那过去如果有数会的人呢，他也可以自己研读啊，也可以依经论的教法呢修行啊，得到文会。那所以从善知识或者经论当中所听闻到的，就是诸佛菩萨大圣者的言教啊。那至于如何听闻学习的方式，那圣典有很多啊，包括十法行这种啊，谛听、问疑，或者是自己背诵书写，都是进求文会的项目啊。好，我们请看126。一般说文会，就是从听闻老师的开示，或者是自己研读啊。不管如何，导师说要把握一个原则啊，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要掌握理解佛法的根本理趣，根本理趣啊，大家圈起来。那待会下面呢，就会解释什么叫做根本理趣。那会的修正呢，如上面所说明的哈。三乘公会还有大乘部公会呢，他们的观境非常的广啊，从因缘因果缘起，一直到菩萨行愿、佛果功德，都是啊，这个是属于事相的观会。那属于理性的观会呢，就是诸法即无自性，毕竟空理。那这些都是所观境。那作为会学的初阶呢，文会呢，那对于这些名相啊、名言法相、教理行果，那都要广求多闻啊，不要以少为足。不过呢，这种没有厌足、没有止境的多闻呢，要领解啊，要领悟佛法的精要，要弃悟不共世间的深意啊。所以虽然没有厌足啊，我们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菩萨的观境这么广大。但是他一定要把握到精要，还有呢有弃正深意的动机啊。所以领悟精要、弃悟深意呢，是我们学佛应该要掌握的啦哈。所以按照佛法的根本意趣呢，真正的文会啊哈，那除了广多文多事广啊啊，其实呢最重要的精要就是要气应三法应，或者是一时相应，这个才叫做文会啊。所以根本理趣就是三法应跟一法应啦啊，根本理趣就是这个三法应跟一法应。如果以小乘经典来说，就是三法应啊，契合三法应就是多闻。那如果大乘教典呢，就是契合毕竟空性啊，那这个才可以称为多闻。那如果离开这个都不能成就文会。好，瓜湖五，如果能够以这种种的名言法相当中能够把握要点，然后引发在身心的行为，如实修学体验，那我们能够让内心啊达到什么呢？清净跟安静，就能够引发真正的文会。这个是闻所成慧所得到的利益。这一种心地清净安静啊，就是一般我们讲心静为性啊，心静为性。因为闻会所成就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正见啊，就是正见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啊，听闻很多佛法，或者是练习了很多止观，我们一定要把握一个重点啊，就是我们的心地有没有获得平静、安稳、快乐啊。那如果我们学佛很久啊，心地都很杂乱、很散乱、很苦恼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得到文会的功德啊。所以这一种心地的安静啊，在佛法来说，它这一种正性或者文会的成就呢，它让我们 动乱的身心呢有一种安稳安定的作用。所以当我们遇到病苦的时候，遇到无常的考验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是可以稳住的，不会手忙脚乱啊，不会呢就是乱了自己的手脚啊。那这个就是文慧的一个功德。那虽然它是极浅显的，但是它是很平实的基础，不能够呢疏忽。那文慧也要经过一番练习精进才能够获得啊。好，往下看，这在声闻的四欲流之，那就称为多闻熏习。那如果比较于这个四依的话呢，就是依意不依语。那上面清净善事的地方导师没有比对哈，其实清净善事要依什么？四依里面是什么？依法不依人，对不对啊？那第二个呢，多闻熏习呢，就是依意不依语啊，那就是要领悟经论的意义啊，而不是在名相的堆积、文辞的修饰上着力而已啊。嗯，好，请看127。关于多闻熏习，可以从两方面去领悟。第一个，佛法虽然是很广了哈，义门很多，那如初发菩提心的人都应该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那要学无厌足啊，要有这样子的广大心啊。第二，对于每一个法门要认真学习，不只是认真，而且要要求自己精熟啊。不是就是随便的听一听，他要把它记下来在内心。因为通常道理如果没有记下在内心的话，在生活上是没有办法运用的，在生活上是没有办法运用。所以你看很多古代呢，他们学习佛法是怎么样呢？要背记诵，要背经典。因为我们把它背起来，在生活上它才能够呢那个运用自如。那这种不断的闻熏跟深入呢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内在的心体就能够得到清净安定，而且能够引发一种悟性啊。它是不离名言意象而结了甚深的佛法啊，所以文慧啊，它也是有一种悟性啊，能够让内心得到安定。所以多闻熏习是佛法里面学习慧学最重要的起点，是每个人应该要把握的目标啊。嗯，好，这个是文慧。再来我们进入诗慧啊。依多闻熏习成就文慧，这个是第一个步骤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对于所闻的佛法要思维抉择。所以诗慧呢，它就不再重视名言章句的文慧，而是进入什么呢？抉择义理的阶段。但是大家要留意哈，不再重视名言章句呢，不是说他放弃了这个经典哦，不是他厌恶经典了哦，不是哦，他是依于这一些名言章句更深刻的进入到他文字的含义呀。所以他没有离开这些经典的。所以有些人说，我学佛很久，我学到现在已经纯熟了，这些经典对我来说不重要啊。那这个是错误的啊，因为你看像达摩祖师他们这些大修行人，他们还是有依经的，对不对？有依经依论的，不是像我们现代人哈，自己创一套啊。嗯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14页啊，14页。那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呢，其实导师也是依据经论的啦哈。那补充讲义14页最上面哈，提到俱舍论呢，有这个文师修的三会，有没有？文师修三会。那大家看这个二的部分，第二段哈，第二段。那毗婆沙师所说的三会相缘，有名句意。有这三个，那有三个圈圈，有看到吗？啊，闻所成慧， 就是唯缘明镜，它只有缘这个明相法相，就是文所成慧，它的那个重点呢摆在学习法相言说啊，未能舍文而观义，就是他不能够离开文字啊，因为他还是初学。第二呢，思所成慧呢，他就两个都圆，明跟义呀 啊义就是它的含义，他两个呢都圆，因为他是过程，所以他有时候由文引义啊，就是透过文字的了解呢，他能够掌握它的含义，有时候由义引文啊，看到这一种无常的现象，它能够引起他对佛典的一种回忆。未全舍文而观义，思所成慧，他也是不能够完全舍弃，但是他比文会高一点了，他有时候可以放手，有时候就要依靠文字啊。那修所成慧呢，就更进一步了，他完全是依义了，他可以舍文为观义，有没有？所以修所成慧呢，它就更高了，它完全是掌握它的意义了。那这里举一个譬喻很好懂，他说就好像人学习游泳啊，未曾学就是文慧，没有学过游泳的就是文慧，所以他不舍所依，他要抱着那个救生圈啊。曾学未成，就是曾经学过，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学会游泳，所以他有时候要抱着救生圈，有时候呢是可以放开啊。那如果善学的话呢，就是修所成慧，善学就是他已经学会游泳了，所以他就完全可以不要那个救生圈，他都可以游泳自如啊。所以文思修呢有这样的一个譬喻啊。所以我们课本提到的思慧呢，导师说不再重视名言章句，是因为他在这个阶段呢，他已经有时候可以不依文字啊，有时候要依靠，有时候不依靠啊，所以我思慧是这样的意思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课本的括弧二。那在思于留之当中呢，就是如理思维啊。那对应思依的话呢，就是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啊，要依这个了义的教法啊，不要依那个不了义的、不究竟的。了义就是究竟了哈。那合乎正理的思维抉择就是了义的，以这个为准绳，那才能够得到正确的检择慧。好，我们看括弧三，佛陀的教法原来是意味平等的，但是因为适应众生根基不同，所以就有因机施教的方便法门。那所以一位平等圆满的佛法呢，就有了了义跟不了义的区别了啊。因为有一些众生你跟他讲无我，他会害怕啊，所以佛就开示一些经典呢，说诶，你有一个我的，在生死轮回当中有一个我去轮回啊，那这个就是方便施教啊。好，看最后一段，修习施慧呢，抉择义理，它的原则就是以了义来抉择不了义，不能够倒过来了，倒过来就颠倒了啊。比方说佛在原始佛法里面呢开示无我，就是为了引导众生啊，某一类众生啊，不是，佛正确开示三法印的话是无我啊，但是为了引导某一类害怕无我的众生呢，方便说有我，方便说有我啊，那无我呢就是了义教究竟说，有我的话就是不了义不究竟啊。所以我们要懂得了义跟不了义的区别啊。好，请看一二八，必定要依据无我去抉择有我啊。那要了解佛说有我的方便依据啊，不能够颠倒过来，那否则呢就是会颠倒了三法印啦啊。好，下面，假使不把了义不了义的正确观点认清楚的话，那想要抉择佛法的真理，那他所得到的结论呢，必定跟佛法的真理啊相差 天渊之别啊。所以佛法的思维抉择呢，必须根据了义为准绳啊，否则就会落入偏失啊。那了义的标准下面会跟我们解释啊，导师。好，我们看刮胡式，了义不了义的分别如何了之啊？大体来说，小乘不了义，大乘是了义。这句话我刚开始看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小乘的不了义，大乘却是了义啊。后来我们上佛在人间呢，我现在在上佛在人间嘛，我看到有一段哈，跟这个好像有一点可以举例说明的啦哈，就是大家看补充讲义14页啊。为什么小乘的教典是不了义，大乘教典却把它说成是了义呢？啊，那14页的中间有吗？佛在人间啊。大家看出体字的地方啊，同样是戒，如不杀生、不偷盗，小乘呢是要禁止的，大乘却是可做的。就是小乘是认为，在小乘法中，不那样做是持戒；大乘法中可能认为是犯戒，要这样才算是持戒。表面看起来大小乘的德行相反，其实不过是发心不同、动机不同、目的不同啊。所以对于戒德的运用小小差别啊，但是大家对于德目啊、德行的尊重啊，始终是一致的啊。所以我从这个导师的开示呢，看回来学佛三要啊，我就觉得说，也许小乘认为说，我们如果是杀生，那就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说站在菩萨界来说呢，杀一个人能够救一船的人，宁可自己堕地狱，不要让这个船夫造恶业堕地狱的话，这一种发心就是比小乘更高超的啦。所以他的那一个持戒的动机跟目的呢，就跟小乘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这里就提到说，小乘是认为不可做的不了义，但是在大乘佛法来说，就要看你的动机行为啊。那在某个程度上呢，它是可以说是了义啊。而大乘的教法大部分如果是适应机宜的，也还有不了义的地方啊。那这个很多啦啊，这个不胜枚举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。佛说法的时候，为了鼓励众生起信修学，往往会赞叹每部经都说是经中之王。所以有些人呢，念过法华经，他就说法华经是经中之王啊，因为法华经有这样的字眼嘛哈。那后世的弟子啊，如果只是凭这些经典的文句呢，作为究竟圆满的校正去抉择佛法的了义不了义，那是不够的啊！因为经典的翻译有时候就是有一些用词，它是鼓励性的啊，不能以这个为标准啊。好，我们看刮胡二，像这一类的问题，我们一定要参考古德的圣者的意见啊。那在古代的论师中，其实不大重视这种劝修的部分。这个劝修的部分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经中之王那一种啦，经中之王那一种就是劝修啊。那着重在义理的论证啊，所以他们的了义不了义可作为我们依循的标准啊。在印度呢，导师举了两大系的说法啊，就是中观跟瑜伽啊这两系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系啊，龙树与提婆啊，龙树与提婆。他们呢是以《无尽意经》《般若经》等等为较量，那判断诸经典啊。如果说谈一切法空、无我、无自性、不生不灭、本来即净，这个是了义的。 所以大家把了义圈起来。如果按照龙树提婆的系统呢，要谈这一些才是了义的。那如果是谈自性啊、不空、有我，这个是不了义教，这是不了义教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听到说有一些修行他鼓励说，哎，你把你的真我引发出来，因为我们的真我是潜在内心里面的，这种真我呢它才是无染的，那种有我就是不了一教了。如果在中文来那个就是不了一教啊。他们本着这样的见地呢，抉择义理，开导修行的方法，那他们就有严密而不共泛常的 特色。谈到正悟呢，也以这个无自性为究竟的现证的慧境啊，这个是中观见的一系啊。所以在中观跟般若经，他们都是以这个无自性空为了义教啊，无自性空为了义教啊。那无着跟四清呢，依解深密经等为较量啊，建立三自性。三自性是哪三个？遍计所执自性，依他起自性，缘成实自性啊，就是注脚三七十三啊，注脚七十三这里有啊。嗯，那有关于遍计所执性、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呢，在这一系来说呢，就是属于了义的啊，请看一二九。那若主张一切法空，而不说依他起性、缘成实性为有的话，就是不了义教。所以唯识学呢，他们是跟中观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们是认为有其所有，空其所空。我们前面有很多老师也提过了，所以瑜伽跟就是唯识呢，跟中观最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提倡的是空其所空。有其所有。那如果以三性来说的话，诶，写错了。什么东西是要空的？啊？遍计执啊，遍计所执，这个是要空的。那有的话呢，依他起，还有呢，缘成实啊，嗯。所以它称为有宗啊，也是这样啊，主要就是它有建立这三种自性。那主要在谈这个空其所空、有其所有，他们当然是以八识来谈呐、啊、哈。比如说，我们讲，如果是这一个是属于阿赖耶识的话，啊，赖耶的话，那赖耶是属于第八识，前七就属于七转识，对不对？那一般我们讲说赖也就是总之，那转识呢就是现行嘛哈，现行。那如果说我们从这边为出发点，赖也为出发点的话呢，那这里过来这个是属于什么？这个就是因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什么？果升起了这个现行啊，有种子升起现行，所以这个就叫做种生现，种生现啊，就是在我们的种子升起这个现行。那现行之后呢，它会落谢影像，它会回熏回我们的 memory 里面啊。那所以呢，回熏回来的话，这个就变成是因，这个就那也就变成是果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如果是上面的话呢，回熏回来就是叫做什么现熏种，这样啊。所以 它有两个语词哈。这个上面的话呢，是称为现熏种，现行呢熏种之种之事。那下面这个呢，就是种生现啊，种生现哈。那这个就是唯识主要讲的一个概念。那这里如果套到这三自性来谈的话呢，它的说明呢，就是说种子生现行也好，现行熏种子也好，如果我们在因为这些法的升起，它是因缘而生，它都是必然会生，对不对？如果它升起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有实质性的话，你认为有一个实质性的话，就是属于遍计所值啊。那如果我们只是认为它是一个缘起的有的话，是属于依他起啊，那它的本质就是缘成实。所以在唯识学的说明里面呢，这一种的八识的说明呢，其实它是一种方便的施设啊。如果说在唯识学所提到的闻熏习呢，闻熏习它的意义呢，就是说比如说我听闻了佛法，熏习佛法是在外面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听闻了佛法的教说啊，闻熏习啊。那因为这一些闻熏习是属于清净的法，它不是杂染的法，所以我们听闻了这些清净的法呢，回熏回来就成为我们的什么清净的种子啦。本来我们的赖也都是可能恶的比较多啦，杂染嘛哈，哎，恶的比较多。当然它是无记性啦哈，那也的种子是无记性，但是它的杂染的比较多，凡夫嘛。如果我们透过这个清净的种子，现行的法呢，闻熏回来种子，那个种子是的话呢，阿赖也是慢慢的，它就可以净化它里面杂染的成分啊，或者是说它有这些无漏的种子。在阿赖耶识里面可以得到成长啊，所以闻熏习就是把清净的法熏到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啊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呢，就是他们说明闻熏习的一个如理思维的一种方法的案例啊，嗯，所以唯识学他们也有自己说明的一套的哈，嗯嗯，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解说。抉择了义不了义，单单从 经典而言呢，是不容易得到结论的啊。所以我们要经过这一些圣者的开示呢，所提到的这一些规则啊，那作为自己检择真理的依据啊。不管是印度的中观见，或者是唯识见啊，甚至是这些楞伽起信啊，就是增长见啊。那传到中国来啊，或者是影响中国的传统佛教，他们其实都有自己审慎的判教的态度，还有论证方法。所以我们虽然他们的了义不了义，大家的定义不太一样啊，了义不了义的定义不太一样，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的长处，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长处，而会通矛盾的地方啊，这样子可以培养我们抉择真理的一个纯正的智慧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思所成慧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修所成慧。在三有漏慧的修行过程中，思跟修啊，这里大家注意哈，思跟修呢，它是同样对于诸法起着分别抉择的功能。思跟修都有分别抉择啊，只是思所成慧还没有修学禅定，没有跟定心相应。那修所成慧的话呢，后者就是修慧，它就跟定心相应。那这一点就是跟思慧不同啊，一个有定跟一个没有定。 如果是按照我们补充讲义第十一页来看的话，如果按照补充讲义第十一页来看的话，第十一页我们说属水止观转静嘛，这个静呢最后一个就是进入修所成慧，对不对？所以修所成慧呢就是已经有禅定的，就是已经在定中可以做观。那之前呢，就是观跟转啊，第四位跟第五位呢，他们就是第五位他修四念处，那这个都是比较属于四慧的阶段啊。他有修学禅定，有修四念处，但是他还没有成就，没有成就定力，他还在学习的过程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修止观啊，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什么静行定，也没有得到安止定，没有得到定之前都是属于散心啊，散心位啊，OK， 我们来继续看课本啊。思维又可以翻成作意啊，就是 Manasikara 啊。所以之前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呢，圆融法师有给大家补充，作意有三种，对不对？第一种就是作意心所，就是骗心所；第二种作意呢，就是这里所讲的，它是观想的别名，就是圣解作意，它是一种圣解作意，细念在前啊。第三种作意呢，就是如理作意的作意，那个是思维抉择啊。那所以这里讲的作意啊，它是观想的别名，有没有？修定未成，不跟定心相应，还是属于一种什么散心观，所以它称为思慧啊。或者是说思慧它当然也有分别抉择的能力啦，对不对？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如理作意的一种能力。不过为什么他这时候不可以称为修慧呢？就是因为他修定的时候修定，思维的时候思维，他没有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啦。那修所成慧呢，他有一个特质呢，就是他把两个结合在一起，就是他有了静行定或者是根本定之后呢，他在定的能力范围里面呢，做这一种分别抉择的观察，在定中的观察就称为修所成慧，不管你是静行定或者是安止定啊。那但是如果没有在定中观察的话，都是属于思慧，没有在定中观察都属于思慧啊。所以后面的导师说，如果定心成熟，能够在定中观察抉择诸法实相，就是修慧。所以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，诸法实相不是最高了吗？为什么他这里说是修慧而已呢？所以这里的诸法实相呢，就是真实作意啦。所以大家有时候要看他的前后文哈，我们不能说诸法实相就一定是毕竟空性啊，要看他的前后文啊，诸法实相。如果是按照这里来说的话，观察诸法实相就是修慧来看的话，这个诸法实相就是真实作意了，就是阿毗达摩讲的真实作意。那真实作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观诸法的自相还有共相。所以它这里有分成两个阶段，待会我再跟大家说，修止跟修观有两个不同的阶段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刮胡二，心能安住在一个境界，不管是这个境界是世俗的或者是圣意的，世俗现象或者是圣意地理，它都可以成为修止哦，修定哦。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，圣意地理，圣意地理的道理为什么是修止呢？大家有听过三三昧吗？三三昧是什么？ 空无相无愿，或者是空无相无作，对不对？它是属于它，如果修通达的话，它就是三解脱门。但是如果它没有断我执，它就是这一种无常，空无相无作啊，哈，它就属于修定而已，啊，修定而已。它没有断我执的话，它是只是修定而已啊。所以修空观，它就只有停留在一个所缘境，它就不是可以得到毕竟空了啊。所以修指向现前，对于诸法境界呢，心地很明了，但不是观慧啊。所以指它是属于修定的境界。所以 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先归纳啊，修指有两种方法。修指，修指就是修定嘛，哈，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世俗的事相，对不对？世俗什么？世俗现象。世俗现象，嗯，就是像安波念啊、不净观这种属于世俗的啦，哈，世俗现象。那如果是圣义地理呢？就是刚刚我所讲的啊，圣义地理哈，就是像三三昧啊、啊三法印啊这种都是啊，就是像空、无相、无作啊。那它这个也可以对应三法印，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三法印的修学。所以修止呢，可以有两种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修观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现在在观空三昧，我在修学空三昧，就一定是圣义地哦。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个空的影像当中啊，那就是空一切的外在所有的五欲五盖，那这一种停留在空的情况当中，它还是修定而已哦，它不是一定是修观的哦啊。所以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修的是无常苦无我，就一定是修观哦，不一定啊。那修观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往下看刮胡山啊。修止啊，止修成就，你看哦，先修止后修观，好，这是导师说法的一个次第啊。如果止修成就呢，进一步在世俗事相上怎么样呢？观察它的因缘缘起、佛相好庄严啊，佛的相好庄严啊。在圣义地中观法无我，本来空寂。所以如果得了禅定，进一步要做观的时候呢，修观的时候呢，他就也是可以运用这两种方式啊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世俗事相。第二个呢，圣义地理啊。所以修观它也是可以有上面这两种呢啊，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啦哈，就是你要先止成就啊。止成就过后，然后再来修这两个啊，一跟二，世俗跟圣义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哎，为什么修毗婆舍那也可以有这两种哈，世俗跟圣义啊？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啊，菩萨的观境呢有分成共三圣会啊，就是因果跟缘起。那大圣不共呢，就类似这种念佛三昧啊，观佛相好庄严这一种菩萨的因行、佛的果德，这种是属于大圣的观境。但是这都属于世俗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四相可以观察，有四相的具体事实可以观察啊。比如说十二缘起，十二缘起是不是具体的事实啊？是不是？是，十二缘起是具体的事实。那佛的相好庄严呢？是不是具体的事实？是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所以这种就属于世俗事相，世俗事相啊。 但是如果说观察了世俗事相之后呢，不能以此为满足，他要转到圣意的那个理性啊。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哈，补充讲义的15页啊，15页。缘起的部分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说了哈，大家回去自己看啊。14页到15页的地方，我们现在直接看念佛三昧啊。15页下面有找到吗？啊，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有提到说，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就可以了解哈。他说，行者修就是菩萨道的人呢、啊，他可以先念什么呢？色身佛，再来念什么？法身佛啊，这个是前面跟后面的次第。心发意的菩萨呢，心学菩萨，他要观察佛的32相、80种好，这个就是世俗事相啦，世俗事相。那进而呢，进入呢，如果说他得到了禅定力呢，慢慢转身得到中士力，他就观察法身。啊，如果他转身再得到上士力呢，他就要念什么实相，这个就进入了什么呢？圣意地理的阶段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念佛它其实也是有从深到从浅到深的过程的啊。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这个划线的地方，大家我想文字很浅白哈，应该看得懂。嗯，好，我们回到课本。最下面，那这时候呢，不但心地非常的极静明了，而且能够在这些极静的心境中如实观察觉者，体会诸法实相。这里的诸法实相跟上面就有一点不同了，这里的诸法实相就是比较像是毕竟空性那一种诸法实相啊，毕竟无自性。所以从静止中起观照，这个是修观的成就啊。好，我们来看130页啊，这是佛为弥勒菩萨开示的止观次第啊所界定的说明啊。导师基本上是依据《解深密经》来说的哈、啊、这一段。好，我们看刮胡士。单单从世俗事相啊，可以让我们获得定心成就，但并不能够去证觉悟，必须要进一步观察无我毕竟空性，才从有漏的修慧呢引发无漏的现证啊。所以修定原世俗事相还是需要的，它是一个基础，但是有更高的这种毕竟空性呢，无我的实相呢在后面啊。所以我们以这个有漏慧的基础去引发无漏的现证啊。修慧虽然不是直接的取证，但是它却是证悟的毕竟过程啊，毕竟的过程。好，刮胡五，四依当中修慧啊，就是依智不依事，这是修慧的标准啊。那往下呢，大家把事还有智呢圈起来哈。事呢就是我们的有漏事，它是以我所为本的啊的妄想分别。那如果以这个来进修，不但不能证悟啊解脱，而且会障碍解脱之路啊。所以我们不要依事啊，分别事，我们要依靠智慧。智慧是跟它相反的，它是能够呢破除我执，遣除邪见。所以智慧呢，它能够啊，智慧相应的观慧呢，它是以无自性、无分别为主的，它能够降服自心烦恼，引发现证慧啊。所以虽然它是有漏的啊、哦，修所成慧它是有漏，但是它却能够引发无漏。那大家也许会觉得说，诶，这个有漏跟无漏好像是两个世界，为什么它可以引发呢？啊， 那这个就是最主要，就是佛所开示的这些名言，就是名句言身啊，名句文身啊哈。那都是主要要引导我们顺路解脱的啦啊。如果照着这样子的次第去做的话，才能够呢破除我执。那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缘起的解说啊。大家看补充讲义十四页啊，补充讲义十四页。下面因果缘起有看到吗？好，唯识学探源。那这里导师是引了杂含287经，就是世尊跟弟子们分享他证悟的历程。这部经很有名，就是十支缘起的那一部经。我们来看经文。那佛说，我意念过去还没有成正觉的时候，自己在独一净处专精禅师。那师为什么呢？不是等一下要吃什么饭啊哈，是说合法有，所以有老死；合法缘，所以有老死。就是我要面对老跟死的苦啊，它的原因为什么？它有没有原因？为什么会让我产生这种老死的苦呢？忧苦呢？那佛这样证思维之后呢，那他就观察到，因为我有生，所以他说生有，有了生，我们就一定有什么老死。有生缘，所以有老死啊。那其他的，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，都是如此啊。那所以第三行呢，佛陀又示威说，为什么我有名色？那正示威的时候呢，就知道说，因为我有头这个有取事，所以我就会感得这个名色啊啊，这个结生开始。那观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其事而还，有没有？不能过彼。那所以十二缘起之呢，这一部经佛陀说啊，就是从老死最后一个一直往前推，推到第十个，其事而还，就是到了这个世之呢，他又在往后观了。所以前面的两个无明跟行他就没有观，无明跟行没有啊，所以这一部经是十之缘起啊，不能过彼啊。那后面的解释是说，缘是而有名色，缘名色而有六路啊。那我们有了这个有取事，所以感的这个结生开始，有了结生就有六根，有六根就有处等等等等，所以有存大苦聚集啊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取事。那倒数第二行，这个是上面是一种顺观，那下面是什么？逆观啊，就是无什么东西没有了，我就没有老死啊。那佛陀观察之后呢，说如果没有生就没有老死，没有生的话就没有老死。那一直也是观到十支啊，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啊。所以大家看十五页，那佛陀呢就能够这样观察，他说什么东西灭呢，那我就不会有老死啊。这样往前推就知道说，如果行灭则事灭，事灭的话呢就老死啊，又被苦恼都灭啊，这个是存大苦俱灭啊。那佛陀说，我作是念时，我得是古仙人道，古仙人境，古仙人道基，这个就一般我们讲的八支圣道，对不对啊。那在这一部经所讲的古仙人道呢，其实是观察缘起的实支，缘起的实支是古仙人道啊。我们看下面导师白话解释啊。佛陀自述他发现生死流转跟解脱生死的法则，就是缘起的生跟灭啊， 发现了缘起的生跟灭的必然理则啊。那这个呢，不但是世尊如此，过去诸佛也是如此哈，发现缘起的必然理则而觉悟的啊。所以缘起不是我做，也非愚人做啊。好，再看下一段。世尊体证了这个法尔如是的缘起呢，也给弟子解说啊。所以从缘起中心的见地考察起来，可说是整个佛法是以缘起法门多方面的善巧说明，佛弟子也没有不从这里而证悟。有些人说，哎，佛法有很多门啊，有时候可以从运处界四地缘起四地等等方便啊，为什么只说缘起为中心呢？那导师说，要知道这些都是说明缘起的某一个部分，并不是离开缘起而建立的。像五蕴法门，它就是缘起里面的名色之的详细的解说，有没有啊？五蕴六处六界都是如此啊。所以缘起呢，导师说是佛觉悟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啊。那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佛在阿含经所讲的来看呢，要得到缘起空性的证悟呢，是要从四相上去审查的，对不对？他从思维，为什么我要老死？因为我有生，就是在缘起的实质缘起当中，慢慢去反思说，哎，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流转啊，那是因为有这种因果的必然性。那如果我能够截断这一种生死流啊，无始就无彼，那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啊。所以这种事相的观察能够让我们契入真实啊。那在经典上是很多这样的开示的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文思修的部分呢，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案例啊，不能够疏忽啊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里了哈。下午我们就进入这个慧学进修的成就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回向嘛哈。请大家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